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2022年六月，从江西掀起的停贷潮呢，席卷全中国。截止目前为止呢，江西、河南、湖南呢21个省份卷入了这次风暴，涉楼盘235个，贷款机构面临的资金风险呢，超过10000亿人民币。花旗集团分析团队在7月13号发布的报告说呢，截至7月12号呢，有22个城市、35个开发项目的买家已经决定停止偿还房贷。花旗分析师陈俊伟表示，这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证券时报7月13号发表，谨防烂尾楼盘停供风险扩散，警惕此举呢不利金融系统稳定。中国银保监会呢14号这一天呢迅速做出回应，表示将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呢共同去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三保工作。而业主们停贷告知书的核心诉求就是保交户，这意味着近期在河南出台垫付方案初步平息河南村镇银行储户集体抗议事件之后呢，官方在这次停贷风暴中呢再次妥协。为什么停贷风暴被认为对于社会稳定来说呢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在数字威权时代呢，这两起难以想象的集体抗议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解读这两起集体抗议事件出现后呢官方妥协现象？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下面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小平好，旭光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李恒清先生呢，来自马里兰州，他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那么第二位呢，是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好，恒清好。大家好，
郑旭光先生来自纽约，他是独立视频人。感谢两位啊老朋友今天参加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看到的这个报道啊是美国之音的数字啊，2022年六月从江西开始的这个停贷潮呢，啊这个风暴呢卷入啊22个省市，涉楼盘235个。那么前面呢，我也提到花旗的数字，那么这个数字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有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数字啊，它这个汇集区啊，叫 GitHub， 它有305个，那么也有呢说有上万个，所以我想问问这个李恒清先生啊，您是专家、啊，关注这个问题，您认为这样一个涉及到的楼盘到底有多大的一个规模？
说两句话，不知道，因为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现在啊，真的刚您说了哈，这个一个呢，这个很多渠道报道，那现在是200出头，也有呢，在昨天呢，我看到的呢，也都是网上的270，然后刚才您又提到了，现在有300多个，因为现在呢，没有正常的渠道可以了解准确的数字。另外呢，我想啊，这个事情呢，因为现在已经牵扯到在中央层面上，已经认为呢牵扯到国家安全了，所以我估计很快就会以这个危及国家安全这个限制这个信息的传播，甚至呢可能会抓捕像对外公布消息的人，就比如像当年的这个李文亮医生啊等8个人，那个时候呢应该是很接近的这种情况，所以我想呢，这个真的不知道。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同呢，就是非常多，因为非常多，因为各地呢都有这种烂尾的情况。今天还有昨天爆出一个消息呢，说是北这个湖北恒大的供应商和这个小微企业现在已经这个因为恒大的这个全面停工啊，他现在已经开始叫停工停贷了。现在这是全湖北的恒大的这个开发商的这些施工队和供应商，所以现在的形势啊，实际上是非常的紧张，波及的层面呢也非常的紧张。应该说呢，房地产现在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大，仅仅是恒大就欠 这个公布的账面的这个欠账呢，就是1.97万亿。这个呢，你想全国的 GDP 刚刚110万亿，所以呢，如果这么算呢，就是你预估全国呢要超过100万到200万亿的这个危险啊，应该不就是我觉得是 reasonable 的。另外呢，它涉及的这个储户，现在呢，中国的这个在2021年年底公布的储蓄的数字啊，结余呢，这个应该是它叫232万亿。那你想，这个规模呢是非常的大，所以两边呢会，这是一个博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大，挺恐怖的。
好，我们听听郑旭光先生你怎么看啊？这个你想象的规模有多大？因为我看到国内有一个叫财通社的这个报道，他说云南省那边的数字啊，他一个省呢，他认证的烂尾楼项目呢就有334个。那么我刚才提到的 GitHub 里面的就是实时贴入的那些数字呢是305个啊，那么这是后来我就想问啊，这个 GitHub 上面的这个数字是不是权威，然后那个网友就告诉我，他说你要一个个的去核对它是不是真实的，那个工作量就很大了。那么这个呢，来自中国内部报道，就是说一个云南就有334个，就超出了 GitHub 上面的那个数字，所以我想听听郑旭光先生你到底怎么看，到底有多大规模。
云南这个数字呢，可能在全国水平里是偏高啊，
偏高，
偏高，因为是南部嘛，东南西南部地区，我倒是看到一个农行的数字，我觉得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权威的通报，这是官媒放出来的啊，他说农业银行已在总行层面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在全系统开展住房项目保交楼情况排查，截止2022年6月末啊，这是最近的数字了，全行个人贷款余额是5.34万亿。那么一手楼啊，这中间有二手楼，一手楼合作楼盘是5.7万个，一手楼按揭贷款余额是3.97万亿。那么农行应该算是大行啊，大行相对稳妥一些，稳妥一些。那么另外也有这个国内的这个专家系统啊，他们分析呢，就是说按照这个杠杆率超过3倍，债券利息超过7%，过去12个月债券价格调整超过5%的开发商作为问题开发商，那么主要的贷款人呢是民生、平安、招行、兴业、光大，这个特别符合大家的一个认知，因为这些银行够大，都是全国性规模，但是呢又都是这种股份制银行啊，是这么一个状况，而他们的这个相对的作风比较大胆一些。他说风险敞口比较大的是平安、招行和兴业啊这几家。那么我觉得农行作为一个他提供这两个数字，就是一手楼的合作楼盘5.7万个，我觉得这个数字可能接近全国总楼盘的数字。为什么呢？因为就说农行没有人会拒绝啊，没有人会拒绝使用农行啊，而且我想在任何一个楼盘里农行介入啊，他做不一定是作为主的合作银行，他应该是介入这些银行介入这些开发项目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的。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按他这个合作楼盘数字做一个推测，全国总共有多少个楼盘啊？我觉得，可能是个7万以内吧，就是咱们以6万来算，是吧？6到7万。那么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这种不算烂尾的，但是缓交的这个新建楼盘，是大概9%。那么如果说我们拿6万算呢，6×9=54，那就是说可能涉及的这个被标签为烂尾的可能在5000个楼盘啊，到10000之间啊，10000到5000之间。另外一个呢，他说的这个贷款余额是将近4万亿吧，4万亿如果按10%就是9%缓交的话，那也是这个4000亿啊，将近4000亿。那么我们考虑上其他的那个跟那个问题楼盘打交道比较多的啊，可能不是农行 它会严格一点。那么考虑到问题的楼盘的话呢，那我想这个可能会比较大的，会从4000亿到10000亿。那么我觉得比较宽泛的来，因为我没有准确其他准确数，宽泛来看应该是这个楼盘数啊和这个涉及金额数都在，一个是5000到10000，一个是5000亿到10000亿。我觉得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媒体报道的数字应该是差不多的。
对啊，媒体报道数字啊，他从花旗的数字这个35个到最后的这个财通社的那个说预估是10000啊，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大的弹性啊。那么这个数字的问题，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已经谈过了，下面我们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那个七大银行密集回应，然后呢结论什么呢？总体规模较小。那么总体规模呢，我看了一下啊，交通银行不到1亿啊，0.998啊，那么最厉害的呢是6.7亿，是工商银行啊，它这个涉及到资金问题，资金是这么多，所以说它是总体规模较小啊。后面来一句话叫风险可控啊，那么总体规模那么小，那当然风险可控呢。可是给人感觉为什么呢？银保监会为何这样一次，这一次呢就火速去回应啊？整个的官方的动作呢，和这些银行谈到的规模小、风险可控这么点小事，和银监会这么样一个火速的这个回应呢，形成了一个极大的一个反差。这一点呢，我有点不解。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讲的这个，他之所以这么快速的这个火速的回应啊，正是因为问题太严重了，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动作。这个呢，应该说啊，这个就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似的。前一段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呢是企业，中国的企业的巨大的债务，所以呢在不断的拆弹，这也就是刘鹤曾经反复在提的三去一补当中的一去，就是去杠杆。而最后呢，这杠杆不仅没有去掉，反而现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个杠杆实际上受影响的就是这些银行。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这个最近爆发出来的这个烂尾房强制停贷，然后呢施工方供应方呢强制停贷，这些呢就是使得现在资金呢要滚动起来呢，现在呢已经是要停转了，而且呢是有不断的在扩大的这个趋势。第三一个呢，就是银行现在储户要求提现，因为它的存的这个存款不安全了，所以呢应该说现在这个多米诺骨牌啊已经开始在倒了。一旦开始倒，这就是叫我们经济学上叫做明斯基时刻，那就是可能会引发的就是恶性循环。而且这个恶性循环呢，是使得你的资产价值呢在不断的贬值，现在你想再卖同样一个楼盘已经卖不出原来的价格了。所以呢这个时候你想把优势资产想用原来的价格买卖掉以后来补充你的资金，这个呢是越来越困难。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政治学上老说的叫塔西佗陷阱，那就是现在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采取了这种办法，但是呢因为政府已经在过去的实践当中失去了信用，你越说大家越紧张，你越做越想说呢他大家倒反而向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做，去行动，所以应该说呢适得其反，它会加速这个崩溃的速度。
好，韩青先生讲到这个问题啊，就是从官方的这个动作来看，说明问题很严重啊，不是什么的这个啊风险可控的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消息，彭博社报道，就是知情人说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中国金融监控机构和主要这个银行会面讨论啊这个事情，他们担心呢这个事情会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啊，引起更多购房者的反效，那么这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证券时报社论的那个文章也谈到了，就是说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所以说我想听听郑旭光先生啊，你看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是不是规模小啊，可控啊，啊像这个银行说的那样。
应该是相当严重，或者说
相当严重。
这种我注意到他们披露的这个材料啊，说到这个总体风险可控的这个银行呢，基本上他们的数字很不 很不明细啊，比较笼统啊。相反，没有提到这些语言的银行呢，它数字比较周到详细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初步印象。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从银监会的这个表态上来讲，它经历了几个变化，一个是对乡村这个村镇银行的那个变化，另外一个是对这个保交楼这个事情，一开始它是说是这个希望用市场方式，所谓市场方式就是所谓市场法制化方式嘛。但是呢，十七号的时候，银监会的这个发言人呢，负责人呢，和这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中国银啊银保报啊银行保险报，他做了一个披露，就是就这个工作重点啊做了个披露啊，他提到了这个河南啊五家村镇银行的，他已经说绝大部分账外业务普通用户啊对犯罪行为不了解不知情啊，未获得额外高息补贴啊，那他已经放这个口了。另外一个对保交楼这块，他比较明晰的提出来什么呢？就是银行啊应该积极参与，银行保险机构应积极参与相关机制啊，要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银行要主动参与合理解决资金硬缺口的方案，做好具备条件的信贷投放，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所以他这个时候他不是一推六二往外推了啊。你像一开始这个河南村镇银行刚发生事件的时候，这个银保监会的态度都是比较消极的啊。还有这个事情一开始他们是比较想就说没问题，但是现在显然就是措施出来了，证明问题是相当大。因为他在第一时间他要说没问题，他是要所以保持稳定，保持人心稳定啊，免得这个事情变得更大。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所谓的强制停贷可能早不止200家了，每天都在变。
一个说呢是明斯基时刻，一个说是这个应当是问题相当的严重啊。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看啊，国内的这个啊银行的反馈和海外的这个评论。这个当国内七大银行说啊总体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控的时候呢，海外这个花旗写了一个报告啊，这个大家都关注到这个报告啊，这个报告呢跳出了这个经济风险的这种关注啊，反而强调呢对社会稳定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啊。那么这是彭博的这个报道啊，那么讲这个话的呢是花旗的分析师啊，一位啊姓陈的先生啊。前面还说呢巨幅房贷呢凸显出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风暴，现在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影响程度，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所以说呢国内的这个评价和海外的这个评价呢也有一种反差。李恒星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呢国内这个评价呢主要来自于这个金融系统，都是政府，应该是官媒或者是政府的这个声音。另外呢作为金融系统，你说哪个银行在出现头寸的问题了以后最后说哎我家头寸没了，谁会这么说呢？不可能嘛，他一定要稳定他的情绪，说我现在这个叫做流动性非常稳定，流动性正常，才能够稳定出这个挤兑的这种可能性。而且呢海外的这些媒体，这些金融机构或者研究机构呢，他们所看到的我想呢更接近于事实。像这一次哈、啊、这回的这几个金融的问题合并起来，跟前几年发生的比如 P2P 啊这些问题，这些风暴呢最后比起来呢，这次涉及的面啊是非常之广，非常之广。而且呢像储蓄安全的问题，应该说它涉及到中国几乎所有的家庭，你军人、警察、法官、检察官，他家里都有银行储蓄啊，对吧？至少有一个账户啊，那他那个存款安全不安全呢？会不会面临同样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村镇银行出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呢这一点涉及的面太广了，所以现在它出现了这个，我们认为呢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系统性的危机，同时它会一定会影响到冲击到这个社会稳定。我想这个关注点和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了中国银行保险报啊，那么这个中国银行保险报里面就有一个银监会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啊， 它里面就提到啊，就是这个官方对这个事件的态度啊，要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啊，支持地方更加有力的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的工作啊，千方百计推动保交楼啊，协助推进项目快复工、早复工、早交付啊。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停贷风暴的这些啊，业主们他的一个核心的诉求就是说，我们只想把开发商你把房子建好了给我们啊，那我们就等于是啊达到了目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停贷风暴的这个官方的回馈和河南的那个储蓄事件的官方的回应呢，好像都是近期中国发生了两次集体反抗的这个小小的胜利啊。为什么会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郑旭光？
当然，核心问题是20大之前要维稳，
要维
要
稳。
保持稳定啊。这个东西呢，如果说蔓延起来，吃不了兜着走。不管是地方啊，还是这个中央层面，中央层面开始是不想管的。从李克强的态度来讲，就中央没钱，他的10万人大会上也说得很清楚啊。各省管他要钱，他说中央没钱，你们自己解决，通过发债的方法你们来解决，但是现在呢，实际上他拿出来的方案，基本上也是这个状态。你看他，你刚才讲那个《银保监报》这个报道呢，他说的这个第五条，他就讲到了，就是中小银行补充资本金，就是地方政府，他让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推动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这说明什么呢？中小银行问题比较大，要挤兑潮冲击的话，中小银行可能在这2个事件中间都容易出现问题一个就是挤兑潮，一个就是这种拒付潮。那么他讲呢，就是上半年已经向辽宁、甘肃、河南、大连4省分配了1000亿的专项债额度，这仅仅是4个省就1000亿的专项债，就补充这个地方的中小银行，那么他说到8月底完成3200亿额度，到8月底，而且呢，现在就是下一步呢，还要求这个省里有方案，能快则快，分批发行，就是督促你地方政府赶紧上报方案，让你早点发行这个专项债，去补充这个中小银行这个，实际上是亏空啊，就是补实这个。这个他的资本金啊，所以中小银行面对这种事情，它是风险是最大的一部分，而且呢，这个和地方财政各方面吃紧，已经是因为都是普遍赤字嘛，地方财政上没有钱，只能通过发债，所以现在中央只能给的是政策哈，中央也给不出钱了，只能给出政策，因为所谓的南海东南沿海这个5省区也都面临这个财政困难啊，所以中央财政是没有钱啊，只能是给政策。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地方呢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死给你看，就是我没有招了，死给你看。而20大之前你中央保不保稳定啊？保稳定，那就是实际上
这不
是。
仅是这个中央让地方政府死给你看，这些买房子的这些业主也不也就是也是死给你看啊，
对呀，
死给你看，对，
他们
真
不
的。
用游行，他们还不像村镇银行，村镇银行他也采取措施，比如河南用红码嘛，就不让你这些人活动嘛，移动都不了啊。外省的人来不了郑州，郑州市的人都动不了，他给你搞红码，红码据说上周还有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所谓拒付的这些人，他都不用上街，他就说
对，他都
我
不
躺
用上街，
我就躺平了，那这一下他是真害怕啊！如果
所以
韭菜
说，
们都不涨了，都不活动了，
这个维权啊，赶上了这个20大召开前的这个好时候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尤其是集体的诉求啊。那么我们下个问题，我想问李恒星先生啊，就是说，都说中国现在是数字威权这个统治啊。那么在这种数字威权统治之下呢，这种反抗是相当难的，因为它监视你的一举的一动啊。但是呢，这2个事件都是在数字威权体制下发生的。那么河南那个事情真的是上街了啊。那么这个停贷风暴这个事件呢，它不上街，郑旭光说了，但是呢，它 看不见有组织，但是呢，你说这个事情没有组织，你能相信吗？啊，全国性的这种波及，所以说，这说明在这个是不是说明在这个数字威权时代呢，集体反抗还有空间呢？
那肯定的。我想啊，这件事情啊，刚才旭光在讨论这个时候就提到了，现在呢是一个，因为是个好时机，所谓的哈，说现在呢因为要开二十大，所以要维护社会的稳定。但实际上啊，这个政府啊，在过去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它都是一概的是通过打压。这回呢，您刚才也都提到了，在郑州的这个事情，它可以用这个红码，然后呢也可以出动3000警察来维稳，然后甚至把黑社会上来直接打人，对吧？但是呢，在数字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赴红码，不让你上街。可是呢，现在这一次呢，大家躺平了。可是你说躺平，躺平如果不是啊，你这一个楼盘没有个几百个住户、几千个住户一起要求来，最后呢集体停贷。如果是这样，是你个人停贷的话，那什么风险？那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征信就给搞坏了，然后你还变成了老赖了。对吧？但是一旦变成了几千人，这几百人、几千人的这种规模，就变成了一个维权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那时候中国老有一句话嘛，叫做这个爱拼才会赢。那现在还得有一个，还是得团结才会赢。所以数字化的这个数字集权的情况下，还是有一个反数字集权的办法，那就是通过联络起来，最后同时行动。另外呢，这个断供最后这个变成了这个烂尾楼了以后啊，实际上呢这种现象太多，所以波及的呢也都是个人的全家的身家性命全在这个楼里头。那你想这个拼呢，那真是要往死了拼，所以这回才会有样学样，全国上下出现了几百个这种抗争的场面，联动起来了。所以我想啊，这可能是未来的这个老百姓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诉求的一个办法。
这个报业新迪加有一篇文章叫国家监督能否强化意见人士啊，他就分析这个啊，这个国家这个监督情况之下如何进行反抗，反抗的机制是什么啊。他说看上去呢，国家监督应该压制意见人士啊，毕竟啊，有效的反政府运动呢需要大量的集体努力啊，熟练的各种协调和严格的保密工作啊。但是呢，通过分析共产主义时代波兰解密的秘密警察档案呢，我们发现对监控的恐惧可以被另外一种更为强烈的情绪所压倒，那就是愤怒。所以这个郑旭光先生说的躺平这个事情呢，这是说可不可以为一种啊愤怒啊压倒了这种恐惧，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事件啊。这是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他实际上是因为恐惧引发的愤怒。对，是人在人这种情绪可以是瞬间转切换的，瞬间切换，因为这种深度恐惧，可能很多人不仅把全家的未来，甚至把他这个祖孙三代的未来，两家人都给放进来了。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想不了那么多了啊。另外一个，这种集体活动，他会互相加强，它也是一个空间场啊。这种同样的声音，同样的处境，你比如一个楼盘，可能买这个楼盘的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本地人，他会经常的去和这个开发商交涉，这个过程中间他不断的会通报这种情况，他觉得情况严重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这种团结会非常强，因为开发商没办法个别解决某个人的问题，说我先给你把你的房子盖好，这是没有办法的。那拆迁中间他可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但是这个盖楼他没有办法。
这个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李恒清先生和郑旭光先生呢，今天参加我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节目中呢，两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最后呢，也谢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